南北双颊，正气凛然。五蜀弟兄，侠肝义胆。品读宋代民俗世间百态，欣赏名家作品，评书经典。田连元最新录制长篇评书《三侠五义》。
智化由打马朝鲜的总管府里边出来了，此时已经是定更天以后将近二更天。智化身上带着百宝囊，身背后背着一口单刀，他这口单刀就是北侠欧阳春放在他手里寄存的那口七宝刀。百宝囊里都是什么东西？这是智化早已经预备好了的盗取皇冠用的一些器械。这里边什么叫拨门撬户的小家事，十三太保的小钥匙，打狗棒背狗饼，火折子火纸门，还有问路飞黄石等等等等，包括小刀子小剪子小锯小模子全有。智化背着这个东西离开了这个总管府，直接奔到皇宫。刚才在酒席宴上，智化假装说自己做了一个梦，套路的马朝鲜说出来了这四支库的位置。智化先是到了皇宫的西花门外，此时夜色已深，智化心想，我今天晚上要到这个九龙珍珠关，我给他加点小心，成了这个事儿就成了，要是砸了，说不定我这命就搭上了。智化真是艺高人胆大，此时刻他来到了西花门的旁边，一纵身跳上了宫墙，翻身跨越宫墙，跳在宫内往前走。他看着旁边夜色的剪影，那宫殿的样子，估算着这个殿大概就是那极英殿，再往前走可能就是那沿河殿，再往前走到了后宫了。后宫是宫墙里边的，又有宫墙，他在宫墙外边往旁边绕，贴着外宫墙往前走着走着，一看前边大概这栋房子就是四支库。这栋房子可不小，四支库修得非常的高大，四支库的后山墙跟这西面的宫墙有一段距离，这个距离有三讨多宽，当中间是方砖铺路。智化心想，我得从这儿纵身上房，看看周边环境。智化一纵身到了房上，来到这个四支库的库房上边，趴到这个房脊下边往左右观瞧，听见那边有巡更人的脚步声，接着一会儿打更的过去了，又有巡夜的武士。皇宫里边这一天到晚十二个时辰，那是不断有人来回巡视的，避免有人夜入皇宫偷盗窃取。但是智化这是高手，他在这房上趴着没有被人发现。当这个巡夜的武士走过去之后，智化呢爬到房脊上，长身形往前面看，顺前方坡往下一瞧，一看在这个四支库的库房门对过，果然左右有两间小房子，房子的窗棂纸上映出昏黄的灯光，这就说明每间房子里边有两个值班的，晚上不能睡觉，得盯着看着这个仓库。智化然后一缩身子就来到后方坡了，看看左右没有动静，就从自己这百宝囊里边伸手掏东西。掏东西干嘛呀？智化他不想走大门，你不说大门两道锁吗？我根本就不走你的大门。智化掏出一个东西，他把这房顶这个琉璃瓦一片一片的往起掀，这个琉璃瓦掀起来多少呢？ 掀起来足有20半见方的这么一片地方，把掀起来的琉璃瓦落好了，放到旁边，放稳了，放平了。这琉璃瓦下边，智化拿手一摸，是一层土，原来是泥。这泥干了，智化呢拿出小铲子，又从那百宝囊里边拿出一个口袋来，把这口袋睁开，把这土一铲一铲不紧不慢的全铲出来，放在这口袋里，把这一口袋土又撂在一边。这土铲下来了，用手一摸，果不其然，下边就是锡板。这是这个四肢库啊特用的一种防雨的东西。锡板呢、就是锡，五金里边金银铜铁锡，那锡用锡制成的一个薄板，在上面敷着，这个玩意是防雨的。智化探背膀又打身后，就把北侠欧阳春那口七宝刀子抽出来了。这七宝刀能够削铜剁铁，斩金错玉啊，拿它拉锡板那就跟拉豆腐一样。智化拿着七宝刀一点一点把这一块的锡板四四方方的从四边拉下来了，拉下来了起出来往旁边一放，锡板的下头是白灰泥。这白灰泥智化又重新用小铲把它一点一点的这一层白灰泥起下来了。起下来之后底下是木板，智化心想这个木板要想拿北侠那个七宝刀蹭这木板，你别给他削铜剁铁，这蹭这木头那个得使劲剁行，使劲剁声太大，所以这就不能用这七宝刀了。人家智化这兜里边有小锯儿，把这小锯儿就拿出来了，拿刀捅了那么一个窟窿，把这个锯输下去，就开始拉这木头，尽管声音很轻啊，但是这是夜静更深，声音听得远。他正在拉着，忽然听见前边那个看守那房里边房门响了，咣咣！智化赶紧停住，就听有人走出来了，哪响？啊，听见没有？这个屋里出来了，那个屋也出来一位，什么事儿？我听响啊，什么响？好像谁拉锯了？拉锯？这半夜三更的谁拉锯啊？吃饱撑的啊？不。你仔细听听，听听，哪响啊？没有啊！你简直你神经病啊你呀、啊！上火，你这耳朵听离了，你听拉锯呢？拉什么锯啊？你们家干什么了？是不是你们家做木匠活了？你老听见，挪到这儿来，你又觉得这儿也有？不对，我刚才好像在屋里听见有，怎么这一出来没有了呢？得，回睡觉去，走走走。让你搅和的，我也出来了。俩人又回去了，一会儿房门关上了，智化在这还不动，等着。一会儿爬到那个房坡上边房脊那儿，探头往那边瞧瞧，两个屋子的灯都灭了，智化这才回来，重新又拿这个小锯儿，夹着小心，速度慢点，一点点把这个板啊从四边上给拉下来了。拉下来之后把这个东西起开，也放到旁边，下面就是船子了。这个船子怎么拉，这个有学问，他可不能就齐船的往下拉，拉完了之后你往上架就架不上了。智化把它是斜着拉，这斜着拉呢，四方的船子底下距离窄，上面距离大，这么斜着一拉，把这船子拿起两条来，然后放到旁边，这个窟窿可就成了。再往底下一看，下边是天棚，天棚搭的有天棚条子，上面也躺着板。智化把这天棚板又把它起下两块来放在旁边，然后又打兜囊里边蹬出来了细绳索，把这细绳索往这个房顶上找地方一挂一勾，自己捋着这个绳子，突，他就下来了。 下来之后，智化由打这兜囊里边拿出来了火折子，啪打开，借着火折子的光滑一看，果然这个屋子里边充满了那种樟木的香气，一溜子全都是樟木小柜儿，这柜儿一个门一个门的，门上面都写着字儿。智化一看，其中有一个门上写的是九龙珍珠冠一顶，下面又写的什么龙袍一身呢、什么龙袍两身呢，这个他都不注意了，我就要这一个九龙珍珠冠就行了。有打这腰里边就把从这个马朝贤腰上那个钥匙串上解下来的小钥匙拿出来了，一个一个对，这智化对来对去，别说真对上了一个，叭开开了，小锁头摘开，把这门打开一看，里边这个九龙珍珠冠呢，感觉也有一个帽盒，这个帽盒比他买的那个帽盒可值钱多了，他买的那个帽盒是硬纸壳的，人家这个帽盒那是檀木的，他把这个檀木的帽盒又到里边轻轻的拿出来了，拿出来之后身上带着大包袱皮呢，蹬出来把这东西一裹系成一个包袱，手中一滴了，智化呢然后把这个门一关，小锁头重新给他锁上，小钥匙拿下来在身上一带，把这九龙珍珠冠的包袱一滴了，单手抓住这个细人的绳子，嗖嗖嗖嗖嗖嗖上去了。上去之后，他把这个包袱往腰里边一系，然后把这细绳的绳子倒上来，往兜囊里边一装，接着把天花板这个板子给他扶好了，然后来到房顶上，把那两个船子斜插的那船子给他对上，往这一撂，上边压上板儿。板上边又把这个白灰泥给它铺上，铺上之后又压上锡板，锡板上边又压上土，土上边又把那个琉璃瓦一块一块又都给它对好了，就这一套工序啊，弄完了之后谁也不知道从这个地方下去人了。这个招数有个说道，这叫天鹅下蛋，这皇宫里边一般人他不会发现是从这个地方下去的人。智化都安排好了之后，提溜着九龙珍珠冠由打这房上纵身行蹭下来，飘身下来之后，耳畔边就听那边有更梆之声，梆梆梆，咚咚咚，皇宫里边有巡更的，钟鼓楼上有定时的更鼓，巡更的让过去之后，智化这次由打这边出来，这回就不在院里边走了，就手纵身行翻越宫墙跳起来了，跳起来之后跌落了东西，智化就回来了。回到总管府之后，到自己的房间里，把自己买的那个帽子那帽盒拿出来，晚上就手出来上了房了，把他高房顶上了，谁要是发现了谁就戴那顶帽子。智化把到了的这个九龙珍珠冠放到这个大包袱里边裹好了，系成一个包袱。智化心想，行啊，这回我算是大功告成，这几把小钥匙我得给他送回去。这马超贤这几柄钥匙，智化又回到他的屋子，到他屋里边一看，有侍从呢在旁边站着。智化说，你们出去，你们出去，我看看马总管怎么样。两个侍从出去了，智化来到跟前，总管，总管，您真喝多了啊。智化这嘴里边问着话，实际上把那个小钥匙就又给他拴到原处了。拴完了，智化转身出来告诉那些随从，哎，你们好好关照了点啊，总管呢岁数比较大了，今天喝的多了点，他呢要水给水，要茶给茶，水果准备没有？水果，水果我们没准备。怎么不准备水果呢？快点准备水果，准备把这水果撂着，削掉了皮儿，切成了块，在这儿等着， 什么时候要什么时候给，听见没有？嘿，好念。智化转身回到自个儿屋里边睡觉去了。转过天来，智化起来到这屋，先向总管问候，到这一看总管起来了。马朝贤起来之后一看智化，哎呀，昨天我是不是喝多了啊？智化说，您没喝多，您好体格，这点酒对您来说算得了什么呀？智化，今天一会儿我又得上朝纲里边去了，你在这再玩一玩吧。今天打算上哪儿？智化说，总管，我昨天晚上半宿没睡着觉啊，我忽然想起个事儿来。想起什么事儿来了？智化说，我合计着我今天得立即回去啊，我就想啊，马爷在这儿被带到大理寺打官司了，这马夫人郭夫人在家里边，一个妇道人家，就是几个丫鬟陪着他，家里边的财产也让人家给抢光了，我得回去看看他，更重要的是我得嘱咐他几句呀。我记得当年酒席宴上，这马爷跟您要那个王冠的事儿，好像夫人也在，我得嘱咐他呀。这个事儿万一要有谁提起，他可别稀里糊涂的就给说出去。其他别的事儿，我得更告诉他多加小心。这个官司已经开打了，说不定这官府中人能到马爷家里边去询问夫人，有的话当说，有的话不当说，我得告诉告诉他。马朝贤一听，哎，智化呀，这话说的在理呀，你呀快点回去，嘱咐嘱咐妇道人家，头发长见识短，说不定啊他说出什么话来，你教不教给他？智化说，是啊，我马上走了。好，智化，咱们回头再见啊。好嘞。于是智化由打总管府里边出来之后，牵出自己的马来，跨上坐骑，马上加鞭，啪的一声到了墨花村了。说这么快吗？那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吗？智化回到了墨花村，一见丁氏双侠、小诸葛、沈中原、小侠爱虎等人，一说此去东京来往顺利，把这个帽盒提溜着往这一放，看见没有，这就叫九龙珍珠观。大家伙一看，咱们打开都瞧瞧。打开之后大伙都看了看，哎呦，这东西可了不得。尤其那小侠爱虎头一会儿开眼，小侠爱虎一看这帽子得值多少钱呢？智化说，那钱可值老鼻子了，无价之宝，瞧见没有，这是金丝织成的，那上面是又有龙又有珠子，不是皇上谁能戴得起这帽子？小侠爱虎说，就是啊，您这个东西取来之后得把它放哪儿啊？智化说，得把它放哪儿？得放到马强他们家左跨院里头那佛龛，佛龛后头有个阁楼，那阁楼上面有个几个格子盒，放到最高层里头，明白吗？爱虎说，我明白。智化说，这个事儿都好办，三更半夜咱们俩拿这个东西就给他放那儿了。但有一个事儿啊，下一步可就得看你的了。小子，你说的好，你能到那去告状去，我现在问你，你这胆子还有没有，还敢不敢去？爱虎说，当然敢去啊，我上东京啊。我问你，你上东京叫什么？我上东京，我叫奴才告主。哦，奴才告主，你告他什么？我告他反叛。智化说，我再问问你，你上东京你找谁去告？我找谁啊？我找包公啊，不是那个包大人铁面无私吗？铁面无私那是最能执掌正义呀，我就去找他。智化说，我再问你，比如你找着包公了，包公要问你，你怎么说？我怎么说啊？我就这么说，我说我呢，我是马强府里边的一个小仆人，我叫爱虎，我在马家呢很被重视，因为我小啊，因为我长得好，有人缘， 大伙有什么事儿呢，都愿意找我，所以呢，我属于阵阵少不了的那个人。三年前，这马强他叔叔呢，叫马朝贤，在朝纲里边呢，听说也不叫什么总管。这老头呢，回家祭祖扫墓，就见了马强了。这个马强在酒席宴上就问他说：“叔叔啊，我托你给襄阳王弄顶帽子，你拿来没有？”结果他就拿来了，他拿一个帽盒，拿一个包袱包着，就递给他了。完了呢，这马强把这个帽盒就交给我了，说：“爱虎啊，你把这个东西放到后边佛堂后头那个阁楼的最上层，你撂在那儿，然后呢，把那个阁楼那门锁上，不要让别人知道。”我说：“好。”我把这个玩意就接回来了。接过来之后呢，我就走着，我就心里合计，不让别人知道，不让别人知道是什么意思呢？这里边是什么东西呢？一顶帽子至于这样吗？我偷偷的就打开看了看，我一看呢，这上面又有龙又有珠子，而且都是金的。我就想啊，谁能戴得起这样的帽子？我就把这个帽子看完了又盖上，我就放到后边佛堂后边了。我放到佛堂后边之后，我回来呢，我就想啊，这个东西是什么呢？智化说：“对呀，你得有个人告诉你呀。”“是啊。”我后来我就找了个人，我问了一下。智化说：“你问谁了？”爱虎说：“我就说问您了，您就告诉我了。”智化说：“坏了，你一问我这事就砸了，这不把我也给拽进去了吗？”“哦，我不问你呀。”智化说：“你别问我，你就说呀，你问那个姚成了，就是上东京汴梁告黑状那小子。”“哦。”爱虎说：“对对对对对，我问姚成了。”我一问姚成，我说：“这是什么东西？那个帽子怎么那么值钱？”那个姚成就跟我说了，他说：“小孩啊，你哪懂得这个去啊？那个东西呀，那是皇上戴的帽子，那叫九龙珍珠冠呐。”我说：“咱们怎么弄来了？”他说：“这里边的事啊，你就搞不清楚了，你就不用多问了。”就这么着，完了呢，我就记着这个事儿了。可是现在呢，我们那个主人那马强被官府中人给逮住了。逮住之后，据说给押到东京汴梁大理寺要去审问。我一听说这个事儿，我回去跟我们一个远房叔叔就说这事儿了。我远房叔叔一听，当时脸就吓白了。我这远房叔叔就说了：“说爱虎啊，这可了不得呀！你知道那个东西是什么吗？我是听说是皇上戴的帽子，但是皇上戴的帽子那可不是随便给别人戴的。他在府里边敢把这个帽子要过来，这就是罪该万死。你得想办法呀，把这个事儿啊告诉朝纲里的人，要不然你也得掉脑袋。”我就这么一说，您看怎么样？智化一听：“爱虎，下一步就看你的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编辑制作邹雨萍，节目包装孙征，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最新录制。